啊，当然也包含了小乘法、菩萨法都一样的。藏通别圆到这边，到菩萨这边，它是无一法不圆。好，或者什么顿渐啊、大小啊、全实啊，不管什么法，无一法不圆。好，所以大菩萨他就有这样的本事，所以叫做旋转陀罗尼门。好，到这边我们也要有一个见地。啊，就是说刚刚就讲啦，它只是一个法门的运用而已。今天如果一个成就的菩萨，他空相空性证到了，又能够从空出假的话，今天你叫他念佛，他马上可以得证念佛三昧。你叫他修六妙门，他属随止观环境一样可以证，四禅八定一样都可以证，因为他这个心已经自在做主了。法门不同，八万四千法哪一个法他都可以证，所以我们还在这边吵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你不是差人家太多了吗？你这个心训练到自在的时候，是哪一宗哪一派都一样的，对他来讲都一样。你哪一个法门，念佛也好，你要打坐也好，你这个现在是什么样的三昧，他都可以证，对不对？因为心已经自在啦。你这个所缘境是什么，我心就缘在那里，不昏沉也不散乱，他不就证到了吗？哪有什么宗什么派，哦，所以这个就更清楚了哈。所以好，我们现在下面接着看，复次习相空中，虽无出世间相，而非不应习分别出世间法。好，在了知呢，这个习相是空的这个当下，虽然没有所谓的出世间相，但是不会因为没有出世间相呢，而非不应习分别出世间法。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了知这个他的自性是空的，但是呢，菩萨他不会成空自己，他会再从空中好出假，去成就一切的世间法。所以这个就是空不爱有，正道空性并不爱无量的缘起，这个幻有这个妙用是不爱的。所以我们说啊，真空非空，妙有非有，在经论上我们常看到这个字，这句话，真空非空，妙有非有，就是这个意思。好，证到真空之后，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叫真空非空。好，不是单着在那个空性当中，不起任何的妙用，不是。所以呢，就说非这个妙有非有。好，他成就一切法的当下，他自性又是空的。可是他这个妙有的自信又不可得，所以说妙有非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者何？不知习相空故，即无明不了造世间业。那凡夫因为有执着啊，所以他不明白习相的自信是空的，所以他才会起一切这个一念的无明，生起种种的执着，而造了种种的业。执着就是我执嘛，那我执他就要生烦恼，有烦恼就造业。好，知习空无所有故，即无无明妄执，一切诸劫烦恼无所从生，是名出世间因。好，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了知，从这个属习的当下知道这个习相空无所有的话呢，就能够破除无明。好，妄执有我，有实有的我，实有的法，好，这个妄执就能够破除。那无明一旦破除了，无明由这个无明所生起的一切烦恼，当然就无所从生，好，因为烦恼是从这个一念无明起的啦，然后起了我执、法执而有的，好，这个是出世间的因。好，就说呢，了知破除无明之后，不再起我执、法执而生烦恼。好，这个就能够出世间，所以它是出世间的因。好，就是了知习相本空，就能够除无明而出世间，所以它是出世间的因。好，因灭故得离后是世间二十无有等果，名出世间果。那有了这个出世间的因之后呢，当然它就可以离三界六道，不再受这个三界六道当中，不再受身，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这个呢就 就是得了出世间的果，所以他可以离后世，就是不再受后有的意思。证入空性之后呢，不再受后有，这个就是呢阿罗汉之类的，不再受后有，不用再到这个三界六道当中来受身，所以他不会有三界这个世间的二十五种有的这个果报，就可以断除了。能出世间颠倒因果法故，是名出世间法。所以他能够呢跳脱出这个世间颠倒而有的这个因果法，他都能够跳出来，所以称为出世间法。于出世间真正法中亦有因果。那说呢，在这个出世间得这个出世间的因，然后有出世间的果，这个也是因，有因有果的，还是因果。因者知习空，正智慧为出世间因，这个我们刚刚也已经讲过了，了知习的本身自性是空的，所得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呢，是帮助我们跳出世间的因，就是解脱世间的因。忘记习中人我无明颠倒及苦果灭故，名为出世间果。那有了这个因啊，那当然就可以破除这个我执法执无明颠倒。那由这个无明颠倒而生的烦恼所造的业啊，所受的这个苦报啊，当然也就跟着灭了，所以称为出世间果。故知菩萨习观习非习，虽不得世间出世间，亦能分别世间及出世间。这句话也很重要，虽然知道世间出世间的自性都是空的，可是菩萨他不会去入涅槃，他还能够分别世间及出世间。那怎么样又从空出假来入世间，以出世间的智慧来入世间，就是呢空性的智慧当中来示现，在三界六道当中受身，来做种种不同的示现来度众生。复次菩萨观习性空时，不得四谛而亦通达四谛。这个就说呢，菩萨呢他如果从一切法当中，他是纳这个四谛法，四谛法本来是小乘修的，可是呢菩萨他把它纳入他的这个自性当中，再旋转出来的这个四谛法就已经不是原来小乘修的那个四谛法。那在菩萨他的心念当中呢，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前面我们说观习的自性是空，然后再从空出假，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四谛，他这个时候所宣说的四谛，或者呢随着他的自性所流露出来这个四谛呢，是没有四谛相，四谛的形象也不可得的嘛。所以苦的自性不可得，即这个烦恼的自性即也不可得，那涅槃的自性也不可得，种种证得涅槃的道谛，苦集灭道这个道谛呢也是无自性的，所以四谛了不可得。可是虽然四谛了不可得，他也不妨来宣说四谛，为这个适合修这个四谛法门的众生来如幻的宣说四谛，为如幻的众生宣说如幻的四谛。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如幻的说法者再说如幻的四谛，所以他也是能够通达四谛。可是呢在他的心中，因为是从空中来宣说这个四谛，所以是不得四谛的形象，这个是不得四谛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四谛的形象的意思，所以他在讲这个四谛的时候呢，不会执着四谛是真实的，是真实法，像如果是小乘他来修四谛的话，那就不是这样的，那就是真实的不得了，所有的苦谛就是哎呦苦的不得了，极地这个烦恼也是真实的不得了。所以这个跟小乘修法是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他虽然也通达四谛，可是呢他了知四谛的形象不可得，所以小乘他修四谛的结果就是急着要赶快 这个出离嘛，好，赶快去证涅槃。但是菩萨一样修四谛，他不会，好，不会急着去证涅槃。所以者何？如上所说，世间果者即是苦谛，世间因者即是极谛。就是前面讲的这一段，世间的果呢是三界六道的这个果报，都是苦的。只要在三界六道当中，在轮回当中，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它这个本质是苦的，这是所谓的苦谛。世间的果是苦谛，可是这个苦谛怎么来的呢？它的因呢，就是因为有烦恼才造业，有业所以才会受苦，这是苦的因，就是世间的因，是极谛。那怎么样来出世间呢？既然这么苦，那我怎么样来出世间？就除非我们证得涅槃，所以它是呢属于出世间的果，这个是属于灭谛，就可以呢得证涅槃，就可以止息一切的苦。出世间因者即是道谛，那怎么样证入灭谛，怎么样证入涅槃的方法，这个就是属于道谛的内容。故观于习想，不见四谛，而能了了分别四谛，为声闻众生广眼分别。所以菩萨他在证入空性之后，见这个四谛形象了不可得，可是呢他又能够很清楚明白的为这个声闻众的众生呢，这样的一个根性的众生呢，来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来说明四谛的形象，这个四谛的内容。所以他说法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执，他不管说什么法都是从空性当中说的，都是呢跟这个空性相应来说的，所以他不管说什么法都是有无量的功德在里面，他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不会执着所说的法是实有的。那同样的，这个菩萨呢为圆觉称的根性众生来宣说十二因缘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了知这个十二因缘自相不可得，可是呢他又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这样的一个根性的众生呢来宣说十二因缘。所以底下就讲，复次菩萨了习空中，不见十二因缘，而亦通达十二因缘。虽然不见十二因缘的相，这个自相不见十二因缘的自相可得，可是他又能够通达，完全通达十二因缘的内容。所以者何？过去习性空无所有，妄见有习而生种种颠倒分别，起诸烦恼，故名无明。自性本来是空无所有，本来是不可得的，可是我们凡夫的妄见以为有习真实的存在，而生出种种的颠倒分别，起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称为无明众生。那这个就要讲到无明的，这个是十二缘起的第一个。因为有无明，所以呢就推动整个轮回的锁链。无明缘，无明因缘则有行，因为无明起分别执着妄想，才会造业，然后跟着就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等轮转不息，皆由不了习如虚空无所有故。说为什么会有十二因缘这个轮转的开始呢？就是呢他在熟悉的当下不明白习相，就好像虚空一样的无所有，因此呢才会升起一念的无明。然后呢接着呢就推动整个轮回的轮转，是这样子来的。若知习空即，即破无明，无明灭故，则十二因缘皆灭。如果属习能够知道属习的当下，这个习的入出习，其实呢很容易观察它的入出习，就知道呢它是生灭法，就知道它自性是空的，这样就可以契入空性。那在这个了解自性是空，它就能够破无明。无明灭的话呢，这个整个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当然它就都灭了。所以菩萨呢如是了习非习，虽不得十二因缘，亦能了了 通达十二因缘，为求圆觉乘人，广演分别。所以这个法身大士的菩萨呢，他能够了知这个习，自信了不可得。所以虽然十二因缘的自信是空，可是呢，也不妨为圆觉乘人来广说十二因缘的内容。所以他在说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呢，也是呢跟空性相应，不会对十二因缘的内容升起任何的分别执着。那当然不会去分说这个是小乘人修的啊、哦，没在他心中没有小乘大乘的分别，通通都是圆教菩萨的看法啊、哦。所以圆教菩萨他看一切法，无一法不圆，声闻法是圆法，十二因缘法也是圆法。当然呢，大乘的六度法就更圆满了，就没有这种种这些法的差别相啊。复次菩萨了习无性，尔时尚不见有习，何况于习道中见有六臂及六度法啊。这个菩萨了知初入习的当下，知道他是无自性的，所以不见有真实的入出习啊，只有他的现象。可是自性是空的。啊，所以说不见有习，何况于习道中见有六臂及六度法。这个六臂啊，我写在白板上，就是呢相对六度来讲的。你说我们这个六度主要是度什么？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度什么？布施就是度坚贪。啊，那个这个坚贪法在这个讲义上讲的就是这个臂。啊，持戒度什么？为什么要持戒？啊，就是怕我们犯了戒要受报，所以这个就是度这个毁犯，毁犯就是第二个弊法。那忍辱度什么？忍辱度嗔恚，啊，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啊，所以呢，这个六度就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个六弊就是。悭贪、毁犯、嗔恚、懈怠、散乱、愚痴，就是这个六弊。好，那六度要度的就是这六个对象。所以这个菩萨呢，了知啊，这个习空无自性，连习相都了不可得，何况是在这个空了不可得这个当中呢，再去看这个六度跟六弊法。这个时候的六度对他来说啊，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他发菩提心，他是发菩提心，他行六度，他都不会很执着的啊。有一个布施相，有一个持戒相，有一个忍辱相，有一个精进禅定智慧相，不会，他都是呢无住相。我们在《金刚经》上常看到的无住相布施，无住相持戒啊，他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无住相。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边讲的这个无住相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为什么可以做到？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他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哦，又能够从空出假的缘故，哦，所以这个时候假就可以包含一切法，都是假有，都是如幻的，所以他在行一切法的时候呢，都是当下了知无自性，哦，虽然无自性，但是呢，他又不会着在空中。啊，并不妨碍他去精进的去行这个六度，可是在这个六度在他的心中呢是了不可得的，没有六度的相啊。当然六度所要度的这个六臂，这个六臂相也是空无自性的，所以他也没有那个好恶啊，没有说喜欢布施然后讨厌那个悭贪啊，因为这个在菩萨我们说在空性当中，这个就是二元对立，在空性当中没有这些任何的这些念头，二元对立的念头都没有，所以他不会赞叹布施、持戒、忍辱，然后去唾弃说：“哎，吝啬啦，你又是破戒的啦，你是嗔恚心重的。”这样一个对象，他不会，啊，没有这样的二元对立。所以呢，虽于习性中不见六臂及六度法，而亦了了通达六臂六度。啊，虽然知道呢，他们无自性可得。无自性可得呢，但是呢也不妨来行这个六度。所以者何？行者当熟习时，即了即自了之，若于非习之中 而见习者，是必定成就千贪必法。好，只要是着相的，那就表示他的执着。好，不管呢任何一个法，他都执为实有的。那见这个习相是实有的，当然见这个六必法也是实有的。好，那就一定会升起那个千贪相，因为千贪是由我来的，有我才会有我贪。跟我习气相应的，我就要贪求，所以有我就有我贪，所以见一切法它是真实的，以为呢它是真实存在的，就起了这个我执法执，它就一定呢会因为我而生贪。好，那这个千贪呢就是这样，这个千逆啊，千贪就是这样来的，由我执来的，执着法来的。好，那我们一般呢这个千贪都一起讲，事实上这个谦跟贪它是不太一样的。好，贪呢在白法里面它是根本烦恼，它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得到的，你想要得到，而且呢希望越多越好，这个是贪。好，那谦呢是小随烦恼，是对已经得到的，但是呢你却啊舍不得拿出来布施。好，所以它还是谦跟贪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还是有差别的。那底下说啊，这个谦有四种啊，一者呢谦习财物，见习中有我啊，为我生谦故啊，就是说呢有我就有我贪。那我贪什么呢？我们贪什么？贪财啊，贪自己的身体啊，贪自己的命啊，贪他人的身体啊，还有贪一切的法，这个都是人由我执来的，执着一切法为实有，那就会有执着我，执着法。既然执着我，就会有我执而生贪。好，执着法就会贪法的内容，所以不管是贪自身、贪外财，或者是贪法，都是从这个执实有而来的。好，那第二个呢是谦身。二者谦身于习中起身见故啊，就是起了这个萨迦耶见啊，起了这个身见。三者谦命于习中不了，既有命故，既然有我啊，有我的身体，那当然就有我的生命。四者谦法于习中不了，即见即起见执法心生故啊，不了习空无自性，当然对一切的法也会升起执着，这个法执就这样升起。行者为破坏如是谦蔽恶法故，修四种谈波罗蜜。所以修行人呢，为了要破除这四种谦贪呢，所以他要修四种布施波罗蜜啊。一者知习空非我，离习亦无我，既不得我，具诸财物何所知己，而时谦财之心，即便之心，即便自习，舍诸珍宝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知入出习的自性是空，也没有一个我在属习，也没有我属的这个数字跟这个习啊。那没有我的话呢，那当然就没有属于我的财宝啊。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子女，我的事业，我的，后面你不管多少我的，这个都是因为执着有一个我来的。那既然现在无我的话，这个我的就没有了，就没有我所啊，无我就无所，就无我所啊，就没有属于我的财物。那这样当然就这时候就可以对这个千贪财物的那个心呢，自然就能够熄灭，因为没有我了嘛，就没有我所。好，而呢舍诸珍宝如弃剃拓，就好像这个剃拓一样，这么厌恶的，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丢弃了。好，可以把它舍弃。当知了达习性，即是财施檀波罗蜜。好，所以从这个属习当下呢，我们能够啊了知它的自性是空的话，就可以成就我们的财布施波罗蜜，而度这个对财的千贪。复次菩萨 知无生性，习等诸法不明为生，离习等法亦无别生，尔时知生非生，即破千生之执。既不迁于生，即能以生为奴仆即死，如法师于前人，当知了知习非习，即能具足成就舍身谈波罗蜜。那也能够啊，布施我们的色身给一切的众生。这个也是从了知习无自性啊，那就知道无我，无我也没有属于我的身。当然，我的身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就能够去除我们啊对自身这个身体的执着，为众生来做奴仆。啊，所以真正达到这个阶段的修行人，他是很愿意来服务大众。所以对于，所以他这个真正行菩萨道的，什么叫菩萨道？其实就是服务大众的工作而已。啊，为大众来做这个仆使。啊，众生有什么需要服务的，菩萨就会很欢喜的去完成它，然后呢，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啊，说希望众生要念恩呐，要感恩呐，要报恩呐，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他要舍身就有可能。好，复次行者若能了习性空，不见即习是命，离习有命，既不得命，破千命心，尔时即能舍命，是己思众生心无精畏，当知了达习空，即能具足舍命谈波罗蜜。那对于自己的性命也不足惜啦，而成就这个舍命的布施波罗蜜，连性命都可以布施给众生。这个也是因为呢，能够在处习的当下去了知习的自性是空，那就没有一个我的生命。说我们这个生命是维系在一呼一吸这个呼吸之间，呼吸一断就没有生命了。可是呢，呼吸现在对这个所所说的菩萨呢，他的心念里面来看呢，呼吸的志向也了不可得。当然呢，他没有借着呼吸来维系那个生命，这个东西也了不可得，所以他才能够舍弃他的生命。这个原因在这里，是没有一个我在呼吸，然后我的生命维系在一呼一吸之间，他没有这个念头。那对他来讲，这个自性都是空的，所以他把这个生命要舍给众生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心没有畏，没有精畏，不会有怖畏的心，完全是心甘情愿的。说到这里，就有人就认为说，哎呀，你是大圣菩萨没？是不是？你是不是菩萨？是嘛，是菩萨。那菩萨一切悉舍，所以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色身啊，各个器官啊，捐赠给需要的人，或留给这个医院啊，或这个医学院做这个大体解剖需要用的啊，或者是现在有一个大体模拟手术教学，或者呢作为医界来实验之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菩萨一切悉舍嘛，刚刚不是从头念到尾嘛，可不可以？可以，照这个讲可以，你可不可以？照这个讲可以，好，好，我们就好好来讨论看看。尤其在现在在医学界上啊，认为说这个病人啊，如果对外界的刺激完全没有感觉了，没有呼吸，没有反射，而且呢，他在间隔24小时在做这个脑波的检查，呈现这个平平的，没有什么起伏，没有这个脑波的现象，这个时候呢，他判定脑死。但是这个脑死的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器官啊，比方说肺啊、心脏、肾啊，可能呢都还可以有各种以各种方式能够让他这个功能持续的在维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做器官捐赠的，就必须在这个时候进行。就是呢，在这个医生宣布脑死，那这个临终人他这个体温还在，而且呢还要在没有打任何的麻醉剂的这个情况之下，把这个器官你要捐的，要捐心脏啊，要捐肺啊，要捐肝啊，这个时候没有打 麻醉剂，这个时候深深的把它取下来，这个时候去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能够保证它成功的机会大。那刚刚提到那个大体解剖学的，这个是一般在医学系是3年级的课程，好，它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医学系的学生了解整个人体的构造，你用那个图片看，再怎么彩色，他总是看。如果呢有一具捐给他的尸体，他可以好好的看清楚。好，这个目的是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这个捐赠的大体呢，他必须在这个人往生之后24小时之内，他要呢进行防腐的处理。要防腐处理，不是马上可以用的，要可能要浸泡在那个福马林里面浸泡个1年2年之后才能用。好，那至于这个我们刚讲的大体模拟手术这个教学啊，这门课程呢现在是提供给医学系6年级或者呢是医生，他要进行这个手术的训练的时候啊，让医学院的学生有机会进到医院实习之前进行第一次手术的时候，避免直接开在你身上是他第一刀。所以呢现在有一个大体模拟手术教学，让他在画下你身上第一刀的时候，先画这个解剖的这个捐赠这个模拟手术的这个大体老师，让他能够有这个机会了先练习。那这个大体之后，他就必须在往生8小时之内要进行急速的冷冻处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佛法上说啊，人虽然你看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哦，心跳也停止了，医学上判定都是已经死亡了。好，可以办后事的。可是呢在佛法上我们知道他这个神识啊，第八识可能都还在，还没有离开啊，见闻觉知还在，那个能见的功能，能听的功能，如果他第8识还在，还没有离开，就还在，可是眼识不能看了、啊、对啊，还在啊，因为第8识如果还在，这个生命就还在，哎，去后来先做主公，他还没有走。可是在医学上判定他是这个心跳呼吸都停止了、哦、所以在印光祖师文钞上他有开示，他说啊，因为印光法师是这个专修念佛法门嘛，所以他对这个念佛人他有开示，他说念佛之人啊，如果他今天已经证道了、哦、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任别人来给他刀割啊，哈，涂香啊，这个了无动念之事，对于这个亡者呢，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损害呀、啊，什么帮助没有，都没有这些事情，因为他已经证道了。那如果呢，我们只是有修持的功夫，还没有到达这个业尽晴空的地，这个功力的话呢，在临终人他是需要你助念，帮他提起要往生西方的这样的正念，这样才可能决定往生。如果现在这个无知的眷属在这个第8识还没走的之前呢、啊，你就把这个眷属啊，这个临终人呢啊，洗澡啊，更衣啊，给他弄这个弄个梳头啊，干嘛，令他呢这个一触摸啦、啊、或者搬动他就受苦，好、哦，那一经搬动他受苦之后啊，他就没办法跟这个佛相应，那这样能不能往生？法这个祖师说，莫由也矣，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由这边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将来啊，在处理我们这个身后事啊，现在啊，最好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先想一想啊，因为这念死无常没，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想要捐赠大体的啊，就这个大体解剖学的或者大体模拟手术教学的，这个大体必须在24小时跟8小时之内要做适当的处理。好，那如果是想要做器官捐赠的话，就要注意了。好，这件事看起来呢，不可以草率从事。哎呀，我就是发个心，赶快填一填。好，我要做器官捐赠，啊，就马上寄过去。好，因为这个啊，真正要能够再受到这个割这个心脏啊，割眼睛啊，要没有痛苦啊，内心保持很安然自在。不懊恼也不后悔，这个是需要很深的这个人力功夫，要很深的这个慈悲道力才能够做到，这不是一般人能力所及。 啊，真的不是一般能力所及。我有一天呐、啊，有个晚上，跟我弟弟跟我妹妹，都八九点，我妹妹啊就说，我来炸薯条给你们吃好不好？我说不要，那么晚了，不想吃。我弟弟说好好好，他就去了，去了一这个才切两三下，就听到他大叫，把这个小指头切开了。切开，那时候还没有抽取式卫生纸，没有，我把整包卫生纸给他，那抓一把一握上去，整个都是血，然后用喷的，我看到差点昏倒，就已经不能动了。然后我弟弟在那边皮皮抓，不知道怎么办。我妹妹跟他讲说送医院，他就赶快、哦、送医院，送医院，大医院现在都没有啦，八九点了根本找不到，就敲门敲一个外科小小的诊所，那个外科啊被叫醒之后啊。硬缝，没有打麻针呢，就缝五针而已。那出来哈、哦，这个肉你还看得到，就这样凸出来，就这样小小的指头五针，我们连看都不敢看。如果被缝的人，你说要他不起嗔心，然后呢，这个心平气和，这个我们就要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功力是不是有到那里？好、哦，因为呢，这个啊，你命中人啊。你说要他这个所有人，我们现在当然发现都很快啦，也很容易啦，但是真正到这个我们说刀割这个肉体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疼痛恐怖而升起这个后悔心、哦、升起这个嗔心、哦、因为你临命终时你这个口不能言啦、啊哦、假如是因为这个刀割身体这个疼痛让你这个一念嗔心起的时候，那、啊、你到哪里去啊？一念嗔心起跟什么相应？哎呀，多地狱耶！那岂不是跟你当初一念慈悲，这个要救人，这个要捐给谁谁谁，这样好像这个大大相违背了。好、哦，所以我们啊，并不可以因为一时这个乘性啊、哦，你说这个发愿草，这个就潦草了，就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好好老老实的去衡量我们自己现在的愿力跟忍力，这个修行的功夫它是一步一步的，必须要很扎实的，不是我自己可以想象出来说这个讲义不是这样写吗？讲义这样写可以的啊，是可以没有错，可是你自己修行功夫有没有到这里啊？不是我自己可以想象的，我就现在跟这个大菩萨是一样的哦、是我们的功夫到哪里自然证到哪里，它会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征兆，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初禅，它明明有这个十六处有八处会有五支、哦、觉观喜乐一心会有十种善法功德，你证到初禅你自然有这些，那你有没有证到初禅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很清楚的吧，有没有你应该知道啊，那你现在有没有证到初禅你不知道，你说这个不是这讲义上这样写可以的啊，我应该可以，我想象我可以，那这件事情你就是要修行功夫到家才可以，不能勉强，以免到时候呢你这个啊后悔，然后呢这个一念嗔心起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捐赠器官这件事情不是发不发心的问题，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欸，你是佛教徒你不是大乘菩萨吗你怎么不签，这不是发不发心的问题，是我个人修行功夫能力的问题、哦、功夫到家能力可及，这是真正大菩萨可以的，这个上面写的舍头目脑髓都可以，其实呢不要等临终再来捐，我你想要我随时可以给你，是不是？他这个也没有说叫你临终才捐，没有嘛，这是随时你众生需要他就可以给的，这个是真正的大菩萨，你不用让人家等着那个器官要你器官移植的人等得苦哈哈，要等到你临终我才有，不用，真正大菩萨你要我现在随时可以给你。至于我们呢，我们凡夫啊功夫不到家能力不及的、哦、这个提倡念佛往生的祖师大德常常劝我们，你何不想办法选择一个安详往生，求生极乐世界，你到那边去修学成道，到那时候六种神通具足，又可以有善巧方便广度众生，你现在远叫你这个捐赠器官，你一个只有两个眼角膜，一个心脏，一个肝，一个肺，你能救几个人？哦，那如果你往生西方， 成就之后回入娑婆度有情，你可以救多少人，不是更殊胜吗？所以我们这讲到这里，我们就套句平常我们在电视上看人家那个什么很危险动作的那种这个表演啊，他马上会打出一个警告来说这个危险动作，好、哦，这个小孩不要模仿。那这件器官捐赠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危险动作，菩萨能做，凡夫众生请勿模仿。这个现在这个是旋转六妙门是。正道空性的又修假观的菩萨他可以做的啊，这样清楚了，不是我们可以做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